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到二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的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第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读经到此。
继续荣华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再次求你的恩光光照我们，求你圣灵指教我们的心，求你自己除去我们刚硬，使到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求你自己帮助我能够把你恩惠的道来传讲的清楚明白，也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能够谦卑在你面前领受。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特别你有小孩子，或者你曾经有小孩子，现在长大了，有没有记得说 带他们出门是一件很紧张的一件事情，福建话讲很丢紧张这样。那带孩子去听一些约会，好像以前我带孩子去一些演奏会，因为有那个时间安排了，你不能够准时，甚至你必须早15分钟到，不然门关了就不能够进去。安排好时间了，因为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已经安排知道什么时间要出门了。可是孩子一定会在你最紧张紧要关头做一些动作的，对不对？哦，要不然就是要上厕所去，上了厕所呢，就他的那个发夹就会坏掉，发夹坏了之后换了发夹呢，就知道其中的袜子太紧还是太松，要换袜子。换了袜子之后呢，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啊。结果出门之前呢，那个心情越来越紧迫，那个发出去的命令呢越来越多，快点把水壶放进书包，有没有带冷衣，不要吵架，为什么还在看书？所以保罗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是11节的时候开始呢，他的那个语气就是越来越紧迫，因为他写书信快要写完了，所以一连串的命令来吩咐提摩太，你应该做些什么事，你应该做什么。那这段话其实大致上有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假教师他们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真理，最后一段话呢是讲到提摩太应该以什么心态来看待真理，第二段话讲到假教师他们怎么看待钱财，第四段话呢是讲提摩太应该教导人怎么样看待钱财，中间第三段就是高潮，从11到16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因为耶稣将要显现了，因为耶稣将要显现了，提摩太属神的人，你应当追求什么？换句话说，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快要显现了，我们就逃避那些世人有的那些对真理的心态，对钱财贪财的那种态度，我们去追求那些真正有价值属于神的生命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逃避那些自高自大的心态来追求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逃避自高自大的心态追求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来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其实是第三次在这封信里面第三次揭穿假教师的错误。第一次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这些假教师有什么问题呢？他们偏离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他们传一些荒谬的道理，虚浮的道理，高举行为却救不了人的一些道理。然后到了第四章，保罗说这些假教师境界嫁娶，境界吃肉，为什么呢？突出他们自己多么属灵，对不对？突出自己多么的为主摆上牺牲那么多。现在来到第六章，保罗进一步的揭发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从第三节开始，这些假教师他们不服从耶稣的教导，为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第四到第五节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他们过于高估自己，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懂。那这样的一个自高自大的心智呢，就产生一系列的表现啊。你不懂一个人的心是不是自高自大，对不对？可是你看他的行为，他产生出来的行为你就知道了，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是有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心态，专门喜欢跟人家吵架，专门喜欢跟人家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明明很小的一个问题，可是在他的眼里面呢，这边的那个表达的观念好像一个伤口这样，一个伤口你去碰他就整个人跳起来，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 以这种的心情，这种的心态呢，这种人在跟人家争辩争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各样的罪，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单凭这四个形容词呢，你就知道保罗很了解教会纷争了。他很了解教会纷争是怎么一回事，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就经历过这类的争执，而且次要的一些问题呢，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分裂弟兄姐妹，毁谤一些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说他们认为圣经有错误，制造一些猜疑，让那些单单可以听他们讲的人怀疑别人的人格和信仰的立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保罗很了解教会的这种纷争的问题。那可是为什么以弗所的教会有这样多的这种的问题呢？保罗说，因为这些假教师啊，坏了心术，坏了心术，就是说他们整个心思意念，整个思想的态度已经毁坏了，破烂不堪了，甚至他们心里面失丧了真理啊，好像真理不见掉了，被人家偷掉一样啊，失丧真理。我们呢，如果我们觉得有一些观念，有一些做法，我们觉得很重要，必须和别人争执的时候，如果是出于一个追求保守真理的心，可以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然后第一个，如果我这方面的意见，我这方面的意见究竟和真理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这方面的意见跟真理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意见呢保留在个人的信念就好了，保留在个人的信念就好了。就比如说了，比如说说看电影，有一些基督徒认为看电影很不好，有些基督徒认为没问题啊，可以去看电影。可是这个是跟真理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我们可以去衡量。那第二方面呢，我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呢？如果我们处理这个意见的方法是像保罗这里描述的，制造纷争毁谤猜疑那么我们就很小心，我们就很小心，因为这些东西会有后果。希腊的一个神明，那个大力神赫拉克里斯 Hercules， 传说啊，当然这个是假的了啊，因为这个希腊神明他在路上呢被一只猛兽啊遇着了，这个大力士这个神呢很生气，拿他的棒呢一棒就把那个猛兽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谁知道这只猛兽又再出现了，而且比上一次还大只还凶猛。这个大力士又再打，把他打死了，继续走，走了不远，这个猛兽又再回来，比以前又更大只又更凶猛，他又再打，打死他。然后呢，后来继续走，有一个智慧的使者就出现了，跟这个大力士神说，你不要再打那只猛兽了，因为那只猛兽的名字叫纷争，你每次打它，它每次就变得越大只，你打不死了。相反的，你不要去管它，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参与，慢慢的这个猛兽就会消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有智慧的人，不要去挑起纷争，制造一些纷争，而是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那反过来，提摩太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教师呢？20到21节经文的最后一段，他要保守托付他的那些真理。面对这些假教师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保罗应该，提摩太应该怎么办？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在第一章其实谈过这个交托的这个观念，我们说过真理 不是一个随便可以交给人的东西，因为是很珍贵，好像英女皇的那个王冠一样啊，世代相传，不要失去，不要让人家破坏。可是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的解释，所托付给提摩太的这个真道，好像一个贵重的一个文件一样，一个交托给他的一个文件，稍微的修改呢，就毁坏了。文件呢，内容稍微修改就毁坏了。你们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人请律师来帮忙他们办那个遗嘱呢？为什么要请律师来帮忙办遗嘱？因为律师赚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仔细。律师赚钱是因为他们能够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但问这个夫妻啊，你们死了之后，你们的钱财要怎么分给你们的孩子？他还会问，如果你们全家人包括你们的孩子都死掉，那么你们的钱财要分给谁啊？当然是要分给他一份了，不过你还要分给谁呢？所以他们会想到这类的问题。不单这样，不单这样，他们在草拟那个遗嘱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因为多一个逗号，或者逗号放在哪里啊，在一个句子里面，逗号放在哪里都会改变这个财产分配的方式，你知道吗？分给小猫小狗小牛小花啊，中间有没有逗号？还是分给小猫小狗逗号小牛和小花啊？那个是变成分三份不是四份。所以一个逗号都会改变了那个整个遗嘱的那个意思。那所以保罗在20到21节就描述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就是加上一些自己似是而非，听起来好像可以，好像对的一些观念呢，来改变真理，放进去修改一下，改变了真理的那个意思。我们今天也有这类的问题呢，从我们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声音带来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学问。那最近可能特别是青年人注意的话呢，好莱坞有新的电影要已经出来了，叫挪亚。挪亚广告上还讲了，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从创世纪的记录得到灵感的一部电影，创世纪的电影。我还没有去看呢，我也不懂要不要去看呢。不过我读了一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这部电影的感想，不知道你没有去读，上网去看，其实不用读也知道了。就连一些非基督徒的一些观众他们都说了，好莱坞的电影导演当然是必须加上一些创意成分了，不然观众为什么需要去看那部电影呢？读圣经不是够了哦。于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一些看的人说了，电影里面的这位上帝啊，好像关心动物过于关心人类，电影里面的挪亚呢，好像不太了解神的心意，需要借助别人才能够明白神到底的心意是什么，要别人来引导他。所以制片商 Paramount 的副主席就说了，这部电影同时成功的吸引到主流的电影观众和一些想看一部高举他们信仰的观众，太兴奋了。据说接下来呢，有一个电影分析师，他得到内幕消息，接下来还会有两部以圣经为主题的电影陆续登场，一部叫《天堂是真的》，不懂怎么拍啊，另外一部叫《出埃及记》。可是《挪亚》这部电影真的是以圣经为主题的电影吗？这个不是基督徒讲的，这个是一位电影评论员呢，他说挪亚的导演呢好厉害，因为他成功的把创造论、进化论、原罪、末世的观念和偏激的环境保护主义全部融合在一部电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人曾经期望过好莱坞会按照圣经来拍电影了，我想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假象，可是幻想，可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慢慢的 怎么样侵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里面。因为标榜这创世纪的灵感和挪亚这样的一个主题，很明显的是要吸引一些对信仰有兴趣的人来看，这个是肯定的。你可以想象啊，我们却好像若无其事，对不对？就是这样咯。不过你可以想象嘛，如果 Paramount 用同一类的这种创意的方式来拍一部有关于另外一个宗教所尊重仰慕的一位先知的一位电影，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拍，那个宗教的教徒会若无其事吗？我想不会。可是我们好像比较随便，我们好像比较宽容，我们好像比较愿意允许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媒体和世界的声音改变，明明是假的，慢慢的掺杂在真实里面，变成一个可以接受的道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认真谨慎的去看待，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不要让人家修改了，不要让那些声音大的人去修改了一个真理。第二方面，除了不要自高自大，要小心的保守神托付我们的真理之外，保罗教导提摩太逃避贪心，依靠那位赐福给我们的神。逃避贪心，依靠赐福给我们的神。保罗在五到九节就描述这些假教师，进一步的描述他们不只是在真理上面态度出了问题，他们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贪财。贪财，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呢？第九节说他们想发财啊，对啊，想发财是幻想而已吗？不是，这个想发财的观念呢，不只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一个观念而已，而是一个人因为去想，他心里面产生了强烈的一个欲望，于是制造了目标，而且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要达到那个目标啊，这个是想发财的一个含义。不过你说，箴言不是说吗？殷勤筹算的足智丰裕，努力工作，有计划的去工作，去赚钱，制造财富，不是坏事啊。我想我们都有工作的弟兄姐妹都会想怎么努力有计划好好去做。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呢的问题不是他们计划，问题是他们不以自己所有的知足啊，那个是问题，一直的想要多一点的发财，所以圣经说他们陷在很多的苦难里面，掉在很多的苦难。有些苦难第九节说什么呢？是迷惑，这些东西好像试探，这些东西是外面的声音，主直销很好啊，可以很快赚很多钱啊。所以你看我们教会下面的那个直销店每次很多人呢。有些呢是网罗，网罗是什么呢？网罗是开始看起来看不出是一个问题，可是掉进去的时候呢就被绑住了。美国的北卡罗兰纳州啊，东部有一种植物，我们都知道昆虫吃植物我们懂了，可是有一种植物呢是植物吃昆虫啊，叫做捕蝇草 Venus flytrap。那这个捕蝇草是这样的，开起来两个叶瓣很大个，非常鲜艳夺目的叶瓣，这样子开起来了。然后当蚂蚁或者苍蝇或者蜘蛛啊走进去这个叶瓣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叶瓣不会直接关起来的，不会的。这个叶瓣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触毛，它就等这个昆虫在里面活动，在20秒钟里面，如果这只昆虫在20秒钟里面碰到两根不同的触毛呢，这个叶瓣才会关起来，突然的关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为什么不要等那个昆虫一进去就关起来，对不对？不是啊，这个是神创造的那个秘密的那个高超。因为 他要确保呢，这个昆虫，这个捕蝇草关起来的时候呢，不是捕捉到一些好像意外掉进去的灰尘啊，或者沙子啊这类东西，而是要确保它关起来的时候呢，是抓住那些有营养价值的活昆虫。因为只有活昆虫才会在那个叶瓣里面走来走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无论是投资，无论是想出来创业，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面的欲望到底是什么。我不是说投资和创业不好啊，如果我们有计划的，有长期的一个方向，劳碌不是希望不劳而获，那本来是好事来的。可是如果我们想在短期里面赚大钱，不劳而获，我们要很小心，因为那个项目，那个投资的项目可能变成好像那个网罗一样，看起来很好的，看起来开始在里面可以很自由的运动，很开心，可是情况会突然改变，我们就整个人被绑住了。有很多人就因为贪财，保罗说落在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被愁苦刺透了，非常痛苦，没有办法摆脱。你问那些落在债务里面的人，你问那些因为生意失败，因为开始贪钱的时候，然后家庭破裂的人，你就知道这个网罗，这种试探的危险。所以保罗警告，想要发财的人呢，会落在愁苦里面，不能自拔的。相比之下，基督徒因为有一个知足的心，依靠神，基督徒有知足的心，他们会依靠神，因为他们是为将来预备，这就是不同了。有知足的心，依靠神，因为他们为将来预备。为什么保罗一直谈钱呢？保罗好像不是很属灵的一个人，整天谈钱的问题。可是正如保罗整天谈教义，教义显露我们怎么看待神，钱财呢就显露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整天谈钱呢，因为他谈到钱，他就让你看到你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保罗怎么样对比假教师和属灵的人、属神的人的那种心智？一个是贪财，一个是知足，最基本的不同就是这样，贪财对比知足。为什么属神的人会知足呢？为什么？第一方面，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生活是短暂的。第七节说，认识主的人知道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也不能带什么去。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这个不只是基督教有的一个智慧的观念，在希腊，在罗马，很多的这些文化里面都有提到这个观念。可能大家有些弟兄姐妹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传说，亚历山大大帝死前有三个愿望，三个。第一，他要医生，他治他的那个医生啊，在他死后抬他的棺木出去埋葬。第二，他要他的将领把他从战争当中得来的金银财宝铺在那个出兵的路上，铺在那个路上，沿路上铺金银财宝。第三，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要他们将领呢把他的双手吊在棺木的外面。所以将军就问他，为什么有这三个 奇怪的愿望呢？他说，第一，我要让人家大家都看见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好一个将要死的人，所以我要他抬我的棺木出去。第二，我要让大家看见你一辈子赚来的钱财呢都是带不走的，所以我要大家把那个钱财铺在路上。第三，我要让大家看见我空手来到世界，我也要空手的离开，所以把我的手吊在棺木的外面。那我们基督徒，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个看见呢，可是有一点不同，我们不但只是看见这个世界的短暂，我们不但只是看见人的那种无能和脆弱， 十八到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还看见一个荣耀的将来，并且因为那个缘故，我们愿意为那个将来做打算。怎么做打算呢？保罗说，我们要用今世的钱财积成美好的根基，积成美好的根基，像储蓄啊，储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渐渐的，长年累月的，通过善行，通过慷慨的施舍，通过乐意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来建立起美好的永存的一个根基，为将来打算。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那里，今生是短暂的。记得耶稣说过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吗？一个做管家的将要被主人辞退，在被辞退之前啊，怎么办？就叫那些欠债的人都来，给他们打折扣啊，欠100篓油的写成50，欠110麦子的写成80。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说了，希望说这些欠债的人啊，在他被辞掉以后呢，把自己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所以耶稣就说了，我们应该用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为的是那个将来永存的那个账目，将来永存的账目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为着什么东西，往哪一个方向去积蓄呢？我们为着什么东西做准备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会用电脑的人都知道苹果了，苹果牌，苹果牌的电脑，苹果牌的电话 iPod 我们都知道，不过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了。苹果公司的这个股票1980年12月在纽约的华尔街股市，每张苹果的股票呢，美元2.7，一张股票2.7美元。前天呢，拜五我再去查一次啊，每股份美元523。所以如果你在1980年，你用10000块钱，当时的10000块钱美元买了苹果股票，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股票以后会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赚了200万了，半间先信堂。你羡慕别人吗？你说哇塞，如果那个时候我去买不是好咯。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讲哎呀，如果我这样做就好。不用羡慕别人，不用羡慕别人，我可以介绍你另外一项投资项目，投资说明书讲啊，你单在今生就包赚100倍。你说哎，把你的这样好的东西单在今生就包赚100倍，跟随耶稣为神的国奔跑，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这是耶稣讲的。那些参与这项投资项目的人，坦白说呢，都会见证他们会感到心痛。那不过呢，我们就像那个管家一样，摆上今世不义的钱财，到了时候，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讲什么呢？神就把那真实的财宝给你们啊，这就是那种繁荣神学的错误了哈，搞错了。耶稣明明讲，今世不义的钱财换那真实的财宝，没有说今世给你100万，不过那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不但是为将来做预备，我们也可以在今生富足，这就是福音的那个丰盛。他不只跟你讲你在将来预备呢，会有将来的丰盛，在今生也可以知足。第六节说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为什么那些属神的人可以在今世知足呢？因为17节说了，我们看见今世的钱财是无定的，随时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盼望呢放在这些可能会改变的钱财上面，你不会这么做。 相反的，你会依靠一位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神，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基督徒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的生活，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无论是到苏格兰去观赏山林湖泊，或者在我们家的祖屋区附近公园散步，我们都可以很开心的。最近我们在景茂就有很多的树开花，紫色白色的都有，下了一场雨之后呢，遍地落下很多美丽的花瓣，就想到那个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然后这效果真的跟那个外国那种樱花什么花的那个景色不差太远的这个不是自我安慰啦这个是真的是看到那或者是你无论是到最高级的那种酒店去吃山珍海味或者在附近的小贩中心吃钵钵喳喳，你都可以很开心的，都可以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你认识到这位爱我们的神呢，他把最好的给我们了，然后他曾经差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对不对？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可以富足；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得生命。而且这位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呢，说把万物和他的爱子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明白这个丰盛的恩典向我们这些不配蒙怜悯的罪人来彰显。那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这个恩典的话，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我们就不再需要羡慕别人，我们可以知足，因为神在耶稣里面把那超然的恩典给我们。不过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里保罗特别是向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讲话，你说哎呀那么就不是我了今世富足的人讲话。保罗知道富足的人比较容易自高，比较容易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可是诗人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你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的盼望，诗人说是从神而来，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必不动摇，神是我们的依靠。你看这边，所以保罗说你要依靠那位厚赐百物给你的神，能力慈爱都属乎他，一生的好处都离不开他。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因为我们真实的依靠在神那里。而且我们也开始明白，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就常看见因为弟兄姐妹明白，真正的明白一个知足的心，在有余的时候怎么样暗暗的去慷慨的去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曾经就有人听到某位弟兄姐妹喜欢吃某种食物呢，就花时间花金钱就买东西给他吃那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另外呢，有人在背地里面奉献，让一些经济比较紧张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圣经营。然后又曾经有一位弟兄知道一位青年人经济紧张，借钱给他让他读完大学还那个学费，而且是让他慢慢的随他的时间去还清，不收利息，没有限定什么时候要还。几年之后，那位青年人把最后一笔的款项还给这位弟兄，还给这位弟兄的时候，那位弟兄讲什么？哦，原来还有啊，他根本就没有算那位青年人还他的数目， 他根本就没有去计算。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稍微富足的话，你也可以学习同样的一个知足的心，一个依靠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心去行善。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善可以防止自己成为一个自高骄傲开始依靠钱财的人。当神把特别的恩典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看待这个特别的恩典呢？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借着对教会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行善，我们就越行善越操练我们依靠神的心智。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越多为神的缘故而给人的时候，就越多学习依靠神。那第三方面，保罗吩咐提摩太逃避教义上的虚假，逃避属世的那种贪心，就来到十一节了。属神的人应当追求真正的生命。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保罗在十一节用六个品质，属灵的品质来描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为什么要这样注重我们要去追求这些品质、品德？你没有注意到，这六样的品德都是内在的。真正的生命不在乎外在那个会改变的那个环境。一个追求神的人看重的是什么呢？自己怎样的活在神面前，自己怎样的活在神面前。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因为这个内心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本质，生命的那个本质。夫妻相处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男人跟女人的那种看重的东西的不同呢，而闹出很多的笑话。我们网上啊都说看到很多，不久前在其中那个 WhatsApp 的一个群里面呢，就看到一个笑话。一对夫妻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丈夫突然间转向妻子，好像含情脉脉的对那个妻子说：哎呀老婆，这辈子实在太短了。那个老婆就好感动，好感动，原来先生终于开始珍惜我了，所以他说这辈子那么短。然后老公就继续了：老婆，这辈子真的是太短了，都盖不住脚。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但不了解自己的配偶，甚至我们不了解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啊？我们可能以为来教会啊、崇拜啊、上主日学啊、侍奉啊，诶，这些都很好，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我们喜欢，神也一定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很讨神喜悦的东西，诶，神一定很喜欢的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保罗在十一节，什么才是重要的呢？从内心的世界开始，活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选择。我们必须选择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主权之下，向着神活着，追寻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当他认识到神看重的是他的内心的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知道他的思想言语行为呢，都是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所以他每天向神可以诚实的呼求，他每天可以求神查验他的心，每天可以求神改变他的渴望，改变他所追寻所喜爱的东西。在神的这个圣洁的光中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因为这个六点的这个品德太过丰富了，其实整卷书都有提到不同的方面，对不对？第一章提到无伪的信心，然后提到那个具体的那个实际的爱心，然后提到那种敬虔的操练，操练身体益处还小， 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这些品德不是第一次才提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回去讲这六样的属灵的品德，只能讲其中一样吧，就单讲忍耐，单讲忍耐就好。我们怎么样去追寻追求这种有忍耐的这种生活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那种生活是相当的艰苦的，有很多的艰难，对不对？带着被病痛被软弱纠缠的一个身体，承担可能家庭生活的压力，可能工作上的那种忙碌不停止的那种工作量，然后再面对人际关系的那种紧张复杂的那种压力，然后呢还要承受接二连三家中令人泄气的一些事情，经济上健康家人的那种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忍耐，对不对？很难忍耐。那不过一个在神面前活着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普遍的这种艰辛当中呢，他会向神说话，神啊，这个担子真的不容易担，不过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呢？求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让我知道在这个艰难当中怎么样更认识你，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挑起这个生活的这种担子。比如说在感觉到这个压力生活担子很重的时候，神可以通过他的话帮助我们。诗人说，主啊，你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的主，拯救我们的神。彼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他的面前，主的面前，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神的话就通过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来指引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寻求追求一个有忍耐的一个生命。这只是一方面。那为什么提摩太他所追求和持守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生命跟那些假教师这么不同呢？你看四到九节描述这些假教师的生命，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争辩，他们嫉妒，他们贪财。提摩太呢？提摩太在十一节那边所追求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同？刚才开始就提到了，十四节说，因为他仰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仰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保罗很严肃的说什么，在那位在比拉多面前做过见证的耶稣面前呢，命令提摩太你要守住那个真道。这个奇怪，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提本丢比拉多呢？为什么要提本丢比拉多？受难节快要来了，因为本丢比拉多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历史人物，因为耶稣曾经站在这位千真万确的历史人物面前，千真万确的站在他的面前，以后呢也会千真万确的按照神的时间显现出来。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是真的。怎么知道呢？你看15到16节，当保罗想到那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发出一个赞美。15到16节是一个赞美的一个祷文，神要将他显现出来，这位独一的主宰，超然全能的神，一切君王权势以上永活的主，住在一个人不能接近的光中的这位神，很长的一句，他要确保耶稣基督会显现，那一天会来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看到保罗的那个心态，他看到那个荣耀的一幕。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当我们去为这今生的事情去挣扎的时候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把神放在这个首位这样的一个那个 我们所仰望的这个目标是真实的，我们所仰望的这个目标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今世是短暂的，今世是短暂，我们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为这很多在今世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的东西上做出很多的准备，可是我们有为将来那个必定发生的事情预备吗？有没有为那个事情预备呢？有没有预备迎接这位荣耀的主？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肯定自己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你还没有肯定你是不是预备好，你要小心自己是不是单单在盲目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宝的时候，以为时间到了闭上双眼的时候不会再打开，今生就这样过去，然后突然发现你的眼睛睁开了，突然发现一个你看见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圣经说天地都逃避了，天地都逃避了，只剩下千千万万的人一同站在一个广阔无际的一个广场上，好像一个广场这样，你就举目观看哦，好像海沙这么多的人聚集在那里，你也在当中，然后在前头呢有一个光明的白色的大宝座，那位保罗所描述的神就坐在那里，保罗所描述的神坐在宝座上，那因为他的荣耀光辉太过光芒了，没有人可以定睛看着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掌管生死，在那个时候耶稣也显现出来了，圣经说这位耶稣是眼目，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穿着洁白的衣裳，不过见着血，见着血的衣裳，然后呢这位坐宝座的神他就翻开那个案卷，一切在神面前展开了，一个一个人，这个好像海沙那么多的人群，一个一个人按着姓名走向前，走向前，按照他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哇，你看还有很多人时间好像还没到你啊，不过你就想怎么办呢？我怎么去预备迎接神？想到自己过去的那种行为，那种贪婪，那种嫉妒，想到我过去在背后怎么毁谤人，想到我对家人的那种仇恨，想到我各种的污秽淫乱的时候，就想接下来到我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神呢？这个时候你转过去看，时间还没到你呢，你转过去看天的另外一边，你以为很重要的你的公寓财宝跟你的霸业被烧成灰烬了，已经被烧成灰烬，因为彼得说世界上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融化，然后天的另外一边你看到新天新地显现出现了，耀眼夺目，美丽灿烂，你却不能过去，因为你从来没有为这个荣耀的将来积蓄任何的根基，从来没有，眼前展开的是一个永远永远烧着的硫磺火湖啊！所以我们可以逃避这个硫磺的火湖，这个可怕的结局。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预备为那个将来永恒预备呢，现在可以开始，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预备来到神的面前，认识这位神，就是保罗所描述的这位神，在这位神面前呢承认自己，就好像保罗所曾经承认过的，是一个不配蒙怜悯的罪人，不能自救，按着自己的罪走向灭亡。可是神不要我们灭亡，所以受难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神不要我们灭亡，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钉死，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的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通过耶稣得到真实永恒宝贵的这个生命。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单只是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我们开始依靠他得到永恒的盼望，我们开始因为他的缘故，因为认识这位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得到真正的喜乐和知足，真正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也能够开始的真正追求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你愿意追求这样的一个生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直到在今生的这个短暂的生命终究会过去，让我们趁着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们按照你给我们的恩典积蓄美好的根基，追寻属神的真正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外在的丰富，而是在于我们在你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求你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